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一，是念佛方法。导读：对于工作极其忙碌的人，印光大师推荐十念法门。对于一般人，印祖根据自己的实践体验，推荐十念计数法。印光大师强调，无论在家在安，必须敬上和下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待人之劳，成人之美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，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，常生惭愧心，即生忏悔心。53，既然有了真信切愿，就应当修念佛的正行，以信愿为先导，念佛为正行，信、愿、行三个方面是念佛法门的宗要。有行无信愿，不能往生；有信愿无行，也不能往生。信、愿、行三者具足无缺，一定往生。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；品德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如何修念佛的正行，各随自己情况而定，不可固定地执着一个方法。如果自己无事拖累，则应当从早晨至晚上，从晚上至早晨，行住坐卧语默动静，穿衣吃饭大小便利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让这一句阿弥陀佛洪名圣号不离心口。如果洗漱清净，衣冠整齐，及地方清洁，那么或者出生念，或者默念，都是可以的。睡眠，身体裸露早浴，以及大小便的时候，或者到污秽不清洁的地方时，只可默念，不宜出声。默念功德一样，出声便不恭敬。不要认为这个时候或者这个地方不可以念佛，只是这个时候或者这个地方不宜出声念佛罢了。再说睡觉时若出声念佛，不仅不恭敬，而且会伤气，不可不知。虽然常时念佛没有间断，但还必须在早晨向佛礼拜完毕后，先念阿弥陀佛一遍，往生咒三遍，然后念赞佛偈，即阿弥陀佛身金色这个偈。念偈完毕，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，随即只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，或者1000声，或者500声，应当围绕走动念，需从东至南至西北顺时针方向绕，为顺从，为随喜。顺从有功德，西域最重围绕，此方法也可与礼拜一同实行。见文超正编附马契西书五。如果绕念不方便，或者跪，或者坐，或者立，都可以。念到将要完毕的时候，归位念观音、释智、清净、大海众菩萨各三称，然后念净土文，发愿回向往生。念净土文的要依文意而发心， 如果心不依文意而发，则徒有虚文，不得实意了。念净土文完毕后，念三皈依，礼拜而退。这是朝时功课，晚上也可以这样。如果想要多多礼拜的，可以在念佛归位时拜佛若干拜，九次称念菩萨，即作九礼，礼毕即发愿回向，或者在功课念毕后礼拜，随自己的方便都是可以的，只是必须恳切至诚，不可潦草粗率，蒲团不可过高，高则便不恭敬。如果事物实在太多，没有空闲，应当在早晨洗漱完毕后，有佛则礼佛三拜，然后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尽一口气为一念，念至十口气即念小净土文，或者只念愿生西方净土中四句偈，念毕礼佛三拜而退。如果面前无佛像，即向西方问讯作礼，依照上面的念法而念，这叫做十念法门，是宋代慈云忏主为王臣政务繁忙无空闲修持的人而规定的。为何要尽一口气念？因为众生心散，又无空闲专念，这样念时借气摄心，心自不散。但必须随气长短，不可勉强使自己多念，勉强多念会伤气。又只可以十念，不可以二十、三十，多会伤气。因为散心念佛难得往生，此法能令心归一处，一心念佛决定往生，念数虽少，功德颇深。即闲即忙，既然已经各有办法，则半闲半忙的人，自己可以斟酌选择适合自己的修持法则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一，是念佛方法。54，闭关专修净业，应当以念佛为正行。早课仍照常念楞严、大悲、十小咒。如楞严咒不熟，不妨日日看本子念，及至熟籍再背念。晚课弥陀经、大忏悔、蒙山，也需日日常念。此外念佛，宜从朝至暮，行住坐卧常念，还可以立一规矩，朝念一次，未念前拜若干拜，先拜本师释迦牟尼佛三拜，次拜阿弥陀佛若干拜，再拜观音、释智、清净大海众各三拜，再拜常住十方一切诸佛、一切尊法、一切贤圣僧三拜。念佛或一千声，或多或少，念毕再拜若干拜，午前一次，午后一次，再歇一刻做晚课。初夜念蒙山，后念佛若干声，拜若干拜，发愿回向，三皈依，后心中默念佛号养息。卧时只许心中默念，不可出声，出声则伤气， 久则成病。虽是睡觉，心仍常存恭敬，只求心不外驰，念念与佛号相应。如果有时心起杂念，马上集中思想，虔诚念佛，杂念即灭。切不可瞎打妄想，想得神通，得法缘，得名誉，想兴寺庙。如果有这种念头，时间一久，必然会着魔。即使让心清净了，妄想降服了，也不可心生欢喜，对人自夸，有一分就说有十分，这也是着魔之根。55，念佛的时候，必须用耳朵仔细听，一字一句，不要让它划过去了。久而久之，身心归一。听佛号这种办法，实在是念佛的重要方法。无论任何人，都有利无弊，功德很深，不比观想念佛等法。知法者则得益，不知法者多有受损。56，你不知净土宗旨，应当依照依含辩赋所说，生真信，发切愿，至诚恳切，念佛名号，不要用观心念法，应当用摄心念法。楞严经大势至菩萨说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维第一。念佛时，心中一根要念得清清楚楚，口中舌根要念得清清楚楚，耳中耳根要听得清清楚楚，意、舌、耳三根都集中于佛号，则眼也不会东张西望，鼻也不会嗅其他气味，身也不会懒惰懈怠，这就叫做都摄六根。都摄六根而念，虽不能全无妄念，比那不摄心的，则心中清净多了，所以叫做净念。净念若能常常相继，没有间断，自然可以心归一处。浅一点的可得一心，深一些的则可得三昧。三摩地就是三昧的别名，翻译为正定，也可说正受。正定就是心安住于佛号中，不再跑出去的意思。正受就是心所纳受，只有佛号功德的净缘，其他一切净缘都不可得。又正定即寂照双融，正受即望福真现。见文超正编傅永嘉某居士书五。能真正都摄六根念佛，一定业障消除，善根增长，不需观心，而心自然清净明了，又怎么会引来心火上升的病呢？你是业力极重的凡夫，却妄用观心之法，故至如此。观心之法是叫加修观之法，这个方法对念佛之人不很契机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才是上中下圣凡等一切根基众生的无上妙法。要知道 都摄注重在听，即使心中默念也要听，因为心中一起念即有声响，自己的耳朵听自己心中的声音仍然是清清楚楚的，果然能字字句句听得清楚，那么六根通归于一，耳根一摄，诸根无由外驰，才可素质一心不乱。见文超正编与徐福贤书。与其他观法比较起来，这种方法只持名念佛是最稳当也最省力最气力气机的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一，是念佛方法。57，念佛之人应当恭敬至诚，字字句句，心里念得清清楚楚，口里念得清清楚楚。果然能够这样，即使不能做到完全没有一点妄念，妄念也不至于很多。很多人只图快图多，随口去读，因此无效。若能摄心，才可以说是真念佛人。大势至菩萨以儿子思念母亲为比喻，儿子心中只思念他的母亲，其他事情都不是自己心中的事，所以能够感应道交。58，修习净土随分随力，难道一定要排除世间万缘才能修持吗？譬如孝子思慈亲，淫人思美女，虽然每天做事繁忙，这一念却无时无刻不在，一定没有忘记呀。修净土的人也是这样，任凭每天做事有多繁忙，也绝不允许忘记心中的佛念，这就得到修行的要旨了。59，出生念就可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，心中默念，字多难念，是一念阿弥陀佛四字，从白天到黑夜，睡着了任他去，醒来就接着念，以念佛为自己的本命元辰，绝不片时放弃，也可以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往生西方啊。60，一切众生从无始以来在六道中轮回，无业不造，如果无心修行，反而不能觉察出有这些稀奇古怪的恶念。如果发心修行，那么自己就会发现这些念头反而更多，这是心地趋于清净而容易显露妄念。妄念从前并非没有，只是不能发觉罢了。这个时候应当想，阿弥陀佛就在我面前，因此不敢有一丝杂念妄想，就会至诚恳切念佛圣号，或小声念，或默念，必须字字句句，心里念得清清楚楚，口里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朵听得清清楚楚。要能如此常念，则一切杂念自然消灭了。当杂念产生时， 格外提起全副精神念佛，不许他在我心里作怪。果然能如此常念，则异地里自然清净。当杂念刚刚升起时，如一人与万人作战，不可稍有宽恕纵容的心，否则他就做了我的主人，我就受他的危害了。如果拼命抵抗，他就会随我左转，即所谓转烦恼为菩提了。你能常以如来万德洪名极力抵抗，久而久之，心地自然清净。心清净以后，仍旧念佛不放松，则业障消而智慧开。切不可生急躁心，无论在家在安，必须敬上和下，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待人之劳，成人之美，静坐常思己过，闲谈不论人非。行住坐卧，穿衣吃饭，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一句佛号不令间断。或者小声念，或者默念，除念佛外，不起别念。若或妄念一起，当下就要叫它消灭。常生惭愧心，即生忏悔心。即使有羞耻，总觉我功夫很浅，不可自夸自大。只管自家，不管人家，只看好样子，不看坏样子。看一切人都是菩萨，只有我一人实是凡夫。你果然能依我所说而修行，一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一，是念佛方法。61，至于念佛，心难归一，只要收起心来，恳切地念，自然能够归一。摄心之法，首先要至诚恳切，心不至诚，想要收敛也没有办法。如果心已至诚，而念头还未专一，应当收敛耳朵，仔细听。无论出声还是默念，都必须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入。默念虽不动口，然异地之中仍有口念的样子。心、口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听得清清楚楚，如此摄心，妄念自然消失了。如果有时妄念还会汹涌而至，则就用十念计数法，将全心的力量都放在一声佛号上面。这样的话，即使想要产生妄念，也没有力量和时间来顾及了。这种摄心念佛的究竟妙法，过去弘扬净土的人尚未谈及，因为那时人的根基比较好，不必如此便能使心归一。我印光因为心难制服，才体会此法之妙，屡次试验，屡次成功，并非我轻率乱说的。愿与天下后世顿根人共同如此修行，令万修万人去。所谓十念计数法，就是在念佛时从一句至十句， 必须念得清清楚楚，还必须记得分分明明。到十句后，又必须从第一句至十句念，不可接着念二十、三十等。随念随记，不可掐珠，只凭心记。如果十句一次记忆比较难，可以分为两次记，即从一至五，从六至十。如果还感觉费力，可以从一至三，从四至六，从七至十，做三次记忆。念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妄念无处插脚，一心不乱，久而久之，自然得念佛三昧。须知这个十念法与早晨的十念法收敛妄心是相同的，用功就大有差别了。早晨十念法是尽一口气为一念，不论佛数多少。此十念法是以一句佛为一念。早晨十念法只能十念，若二十、三十，则伤气成病。这里则是念一句佛，心知一句；念十句佛，心知十句。从一至十，从一至十，即使每天念数万，都是这样记，不但去妄，最能养神。随快随慢，没有一点停滞和阻碍。从朝至暮，没有什么时间不适宜。与掐珠计数法比较起来，所得利益有天壤之别。掐珠计数法，身体劳累且心神不安；此十念法，则身体安逸且心神安定。只是做事时或者难以计数，就恳切执念，做事完毕仍然再摄心计数，这样下去，则心中往来不绝的念头都消归于专注一境的佛号了。大势至菩萨说，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思维第一。立根则不须说，像我们这些钝根，如果放弃十念计数之法，想要做到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太难太难了。又必须知道，这种摄心念佛之法是既可以浅又可以深，既可以小又可以大的不可思议之法，只应当相信佛言，切不可因为自己想不到就生疑惑，致使多结善根，从此丧失，不能最后亲获实意，实在悲哀。掐珠念佛只适用于行住二时，如果静坐养神，因为手动的缘故，心神不能安定，时间久了就会得病。而此时念计数法，行住坐卧，没有哪个时间不适宜。六十二，摄心念佛是一定不变的大道。摄心之法，只有梵文最为第一。六十三，凡是修净业的人，第一，必须延迟境界；第二，必须发菩提心；第三，必须具真信愿。戒是诸法的基础，菩提心是修道的主帅，信愿是往生的前导。六十四，念佛法门 以信愿行三法为宗，以菩提心为根本，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作为因入果海，果通因缘的实义。以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为下手最切要的功夫。这样做下去，再能以四弘誓愿常不离心，则心与佛合，心与道合，现生即入圣流，临终直登上品，这才不辜负此生为人。65，追顶念佛容易得病。大声、小声、金刚、默念，随自己精神调停而用，怎么可以死执一法，以至于得病呢？随息念佛，不如静听，因为随得不好，也会得病，静听不会得病。66，念佛闭目，容易使人昏沉，若不善于用心，可能还会着魔。如果你眼皮垂帘，就如佛像上佛眼睛微闭的样子，则心便沉潜不浮动，也不生头火。你念佛，如果感觉头上有物附魔及牵制等，这是念佛时心朝上想，引起心火上炎的现象。若眼皮垂帘及心向下想，则心火不上炎，此病就消灭了。切不可认为此为念佛功夫好，也不可怕它为魔境，只要至诚摄心而念，并观想自己在莲花上或坐或立，一心想着所坐或所立的莲花，则这种问题自然马上就没有了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一，是念佛方法。67，学佛之人，平时一举一动都必须留心，至于念佛，必须至诚。如或有时心中悲痛起来，这也是善根发现的好相，但切不可恳切常常如此，否则必着悲魔。凡是心情适意时，也不可过分欢喜，否则必着欢喜魔。念佛时，眼皮须垂下，不可提神过度，以致心火上炎，或者产生头顶发痒、发痛等毛病，必须调停适中，大声念，不可过分用力，以防得病。掐珠念能防止懈怠，但静坐时切不可掐珠，掐则手指动而心不能定，时间久了必得病。68，大念见大佛，小念见小佛。古德解释说，大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大，小声念则所见之佛身小。也可以这样解释，大心念则所见的佛身大，以大菩提心念佛，就可见佛的殊胜微妙应身或报身了。69，感应的道理可以用撞钟为比喻，撞的力气大则大明，撞的力气小 则小明。世上常常有小感而大应的，这是他前世修持的功德所引来的。七十，念佛修持如病人吃药，能够明白教理，就如同能够全部知道病源、药性、脉理。如果再能够吃药，则是所谓自利利他，善莫大焉。如果不能这样，只要肯吃佛陀医王代你所制的阿奇陀药，也可以愈病，也可以用此药让一切人服以愈病。只要能够愈病，就不必为不知病源、药性、脉理而遗憾了。七十一，念佛之法怎么可以固定？古人立法，如药店中准备了很多药品，我们怎么选择？必须根据自己的精神气力、过去的善根等，或大声念，或小声念，或金刚念，或默念，都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昏沉则不妨大声以退昏，散乱也是这样。如果经常大声念，必定引起疾病。别说普通人不可以经常如此，即使极强健的人也不可经常如此。七十二，净土法门绝对没有什么口传心授的事情，任凭人们在经教著述中自行领会，无不得意。在唐宋时还有传佛心印之法，今则只是一种历代流言罢了，称它为法也太可怜。净土宗绝对没有这种事，你来山看我，还不如在家看书更有益。古人说，见面不如闻名，即使你来了，我能与你说的也仍然是文钞中的话，难道另外还有什么特别奥妙的秘法吗？十多年前，我曾在给吴碧华的信中默后说，有一秘诀，恳切相告，结成尽境，妙妙妙妙。信愿行三，为净土纲要，都摄六根为念佛秘诀，知此二者，就不必再问人了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一，是念佛方法。七十三，如来的福慧功德之香，慈悲摄受之光，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普皆熏照。然具足烦恼的凡夫，对此却绝对不闻不问。如有眼疾和鼻疾的人，中午路过旃檀林，却一点也不知道有旃檀和日光一样。倘若产生正信的心，并经常念佛号，因为如来的万德洪明在冥冥之中熏照加倍，则夜宵至现，障尽浮高，自然可以随自己的分量，或许证得三昧，而对此稍有所闻见；或许证得无生而大有闻见，直到证得佛的境界而完全见闻佛的庄严。兼愿妙真大师希望莅临此处的人能同染佛香，同蒙佛光，所以 求我题此香光庄严四字，并作跋以告来者。74，如果凭空造楼阁，妄说自己有殊胜境界，就犯了大妄语戒。未得说得，未正说正，他的罪过超过杀盗淫百千万亿倍。此人若不尽心诚意的忏悔，一气不来，即堕落到阿鼻地狱，因为他的说法坏乱了佛法，贻误了众生，所以你千万要慎重。所见之境有一分，不可说一分一，也不可说九厘九。说过了头有罪过，少说了也不可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善知识没有得到他心通、天眼通等神通，只能凭你所说来判断。这种境界向善知识说，目的是为了验证邪正是非则无过，如果不是为了验证，仅仅是想炫耀自己就有过。如果向一切人说也有过，除了求善知识验证外，不可以跟其他人说，说了则以后便永远不能得到这种殊胜境界。这是修行人第一大关，在天台教中已屡次说明。所以近来修行的人很多着魔，都是因为以急躁妄心，希望得到殊胜境界。莫说他的境界是魔境，即使他的境界是圣境，一旦产生贪恋欢喜等心，他就只会受损不受益了，何况他的境界未必就是圣境呢。倘若此人有涵养，无躁妄心，无贪恋心，见到各种境界就像没有见到，既不产生欢喜贪恋，又不产生恐怖惊疑，莫说圣境出现有意，即使魔境出现也有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不被魔转，功夫就能上进。须知学道的人眼光要大，否则得小意必受大损。莫说此种小境界，即使真的得了五通，也要置之度外，最后才可能得到漏尽通。如果一贪恋就难上进，甚至退心堕落，不可不知啊。75，念佛的人应当保持随心往生的心，但如果未到命中，也只可随缘在世。倘若限定自己在某一时间往生，若功夫成熟则固然无碍，否则只是这种希求的心变成魔根。倘若这种妄念结成末解之团，则显不可言。随顺一世生命之报，至以诚心，是我们所应该遵守的正道。任意终止自己寿命来达到即刻取证的目的，是戒经所严厉指责的做法。梵网经后记云，记我着想者不能生世法，灭寿取证者亦非下种处。只能尽境尽诚求速生，不应当自己刻意限定某一时间一定要往生。学佛的人心不可偏执，偏执可能会导致丧心病狂，则不独无益，还会危害很大。敬业若成熟了，今日即生当然更好，若未成熟就要往生，便是拔苗助长，这样恐怕魔事一来， 不但自己不能往生，而且是身边的无知修行人都退了信心，说念佛有损无益，某人即是借鉴，这种危害实在不是很小了。我希望你将决定刻意限期往生的心改作唯愿速往的心，即使不速也无遗憾，只要至诚至敬发愿寿终往生则可，不要有急躁妄心结成的不解之团，以免招来魔事的祸害。76，无论诵什么经持什么咒，都必须念佛若干声回向往生西方，才符合修净业的宗旨。77，念佛回向不可忽视，回向即是信愿发在口中，然而回向只适宜于夜课完毕或者日中念佛诵经完毕后实行，念佛则应当从朝至暮不间断，心中只要具有愿生的念头即是常时回向。78，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，所有一丝一毫的善，以及诵经礼拜种种善根，把这些功德都回向往生，如此则一切行门都是净土的住行，譬如聚集一切尘土造成大地，聚集一切河流汇成大海。广大渊深，谁能知道它的边际和深浅，然而必须发菩提心，誓愿普度众生。如果能将所有修持功德普为四恩三友法界众生回向，则如火加油，如苗得雨，既与一切众生深结法缘，又速能成就自己的大乘圣行。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，就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见。虽然修妙行，可赶来的果报就很卑劣了。79，回向发愿心，就是以自己念佛的功德，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全部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若有这种心愿，功德无量。若只为自己一人念，则心量狭小，功德也狭小。譬如一盏灯，只有一盏灯的光明，如果肯以自己的灯点燃其他的灯，就会有百千万亿无量无数盏灯，他们的光明就无法比喻了，而自己的灯却毫无所损。世人不知道这个道理，所以只知道自私自利，不愿别人得到利益。第三章，净土修持方法。一，是念佛方法。80，什么是回向呢？因为自己所修念诵等种种功德，若任其所作，不做回向，就会随其功德得到各种人天福报。所谓回向，就是现在将所作得人天福报的因回转归向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作超凡入圣、了生脱死乃至将来最后成佛的果，而不是使他仅仅只得人天之福而已。用一个回字，便可见修行人有决定不随事情之意；用一个向字，便可见修行人有决定希望出世之方。这就是所谓的回因向果，回事向理，回字向他。所作功德，人天的因， 要回向涅槃的果，所作功德生灭的事，要回向不生不灭的实相妙理，所作功德原属个人行为，要回向法界一切众生。回向即发愿，立誓决定所向的意思。回向有三种意义：一、回向真如实际，心心契合，此即回事向理之意；二、回向佛果菩提，念念圆满，此即回因向果之意；三、回向法界众生，同生净土，此即回自向他之意。回向的意义很大呀。回向之法虽不统一，但是必须以回向西方净土为唯一不二的最妙法，因为其他大愿不生净土，常常难以成就；若生净土，则无愿不成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凡是所作一切功德，即使另外有所期盼，也必须再回向净土。81，发愿，应当于朝暮念佛完毕后进行，可以用小净土文。若有空闲时间，则用莲池大师的心定净土文比较合适。这篇文章词理周到，为古今之冠。须知发愿读文是要你依文发愿，而并非读文一遍就是发愿了。